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哋先嚟睇几条快讯。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24 显示，一架从美国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起飞的美国空军 C-17 运输机，今日上午突然降落在莫斯科福鲁科约机场，引发了外界猜测。据知情人士礼拜二向美国 CBS 透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拉达克里夫目前正在莫斯科同俄方举行会谈。另外，除了上边提到的运输机，同时还有一支美国外交车队抵达，但俄罗斯方面此前表示不清楚该飞机抵达的具体情况。克里姆林宫还称，本周没安排和美国政府代表举行会晤。维佳日报的消息指出，美国中央情报局在美国收集到显示普京动员准备和计划测试北约决心的情报后抵达莫斯科。美国国家情报副局长贝斯桑纳表示，拉达克利夫可能会见普京传达类似这样的警告，我们知道你打算做什么，你最好不要这样做。拉达克利夫在莫斯科停留大约四小时，在他前往俄罗斯首都的美国空军飞机已从兹鲁科约机场起飞。巴基斯坦军方和伊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刚刚对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透露，美国和伊朗已就停火协议条款达成了共识，其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航行。消息人士指出，双方预计将在未来几日内公布相关消息。据消息人士介绍，根据伊斯兰堡备忘录，将启动谈判同一轮技术性会议。伊朗同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阿曼外交部的消息称，阿曼同伊朗商讨了一套分阶段框架，用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航。该方案包括一条临时联合航运通道以及海峡扫雷联合行动。与此同时，川普礼拜二发帖文指出，刚刚收到美国海军的通知，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都已经清除或者引爆。伊朗已被告知，任何布设新水雷的船只都将立即且有条不紊地被摧毁。川普说，我们正透过太空部队密切监视霍尔木兹海峡的每一寸土地，同时亦密切关注着皮克克斯山以及已被摧毁的其他三个核设施。我们对布设水雷采取零容忍政策，该政策正在全面生效。今日美元对伊朗里亚尔再次刷新历史低点，一度突破205万里亚尔。伊朗央行终于坐不住，今日突然宣布要透过银行体系向市场投放5亿美元外汇现钞，让商业银行再透过指定分行和兑换机构卖给企业和个人。如果市场需求继续增加，央行还宣称这5亿美元的规模可以继续扩大。美国和加拿大贸易战持续升温。今日中午，加拿大宣布针对川普政府宣布报复性关税，对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实施 15% 到 50% 的关税，其中将美国钢铁产品关税翻倍到 50%， 并对遭受川普关税影响的企业和人员实施价值75亿加元的救助计划。最新政策将在9月8号生效， 而在川普这边亦是持续强硬，今日一早就接连发出了两则贴文。他先是在真相社交发文讲，美国正在度认真考虑将安大略湖改名叫做美国湖。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川普总统表示，因为我们预计未来不会再和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做太多生意了。安大略省刚好是加拿大汽车制造业的核心地区，而亦是在这一轮冲突当中，早前安大略省长杜格福特还说，表示如果川普继续施压，这样加拿大亦可以反过来对美国断电，甚至将石油、镍、油、钾肥等关键资源都摆到反制清单上边。而川普的贴文亦算是直接回击福特的言论。不过好快，川普又发出了第二则的贴文，这一次他突然表示永远不会干涉加拿大人讲法语。那这个是什么情况呢？主要是因为加拿大总理卡尼曾经说，在和美国的谈判中对魁北克的法语保护制度提出了要求，不允许在贸易协议中削弱魁北克讲法语的权利，所以今日川普总统等于是直接否认卡尼的讲法，就是美国要谈的是贸易，同加拿大人是否讲法语无关。可以说这一次关税争端正在这变得越来越复杂。不过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关系一直是很难分得开，所以亦有人认为这一次贸易争端可能只是为了接下来谈判各自增加筹码。如果双方的高额关税真是落地，其实对两国市场都是不少的伤害。美国南卡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分析认为，这次争端最主要的问题是加拿大允许中国的钢铁和铝进入加拿大，当然中国企业的目的实际上是要通过加拿大然后再进入美国，而且加拿大已经允许中国的电动汽车进入加拿大。这样的话，如果美加墨协议继续保持有效，美国不增加关税的话，中国汽车就可以通过加拿大进入美国。谢田教授指出，实际这个争端起来的原因就是中共在这里继续地持续地渗透，持续地对加拿大和墨西哥施加影响力，这个背后的经济胁迫风险是显然的。谢田教授坦言，美国实际上是加拿大最大的一个市场，最大的一些产品进口来源，对这样一个重要贸易伙伴，两国之间还有文化、军事上的共同利益，他和美国闹翻，或者实际上是被中共利用，对加拿大是非常不明智的。中国规模最大的民办武术学校河南嵩山少林塔沟武术学校接连爆发重大管理丑闻，包括教练羞愧施暴、学生遭残酷凌霸、被迫吞训，以及强扣保证金长达十几年，引发了毕业校友集体抗议和肢体冲突，引发各界强烈质疑。事件起因是八月初沈阳一名旺星的民众投诉指出，将十三岁的弟弟送往塔沟武校就读期间，前后用了几十万人民币请客、送礼、托付教练照顾，未料弟弟仍遭受多重虐待，导致身心受创。校方随后通报证实，有四名教练及管理人员违纪，予以辞退并送司法机关。社交平台上更流出学生在宿舍和厕所遭霸凌的影片，画面显示多名学生被迫抱头下跪，甚至有学生遭强迫将手伸入端便挖取粪便来吞食。相关影片随后遭到火速下架，有报道指校方曾回应影片是诋毁，并称并未找到相关学生以报警，但网友表示坚决不相信辟谣，要求学校给个讲法。霸凌黑幕曝光后迅速引发连锁反应， 8月21号到23号期间，8名毕业校友前往学校集体抗议，要求退还校方长期扣留每个人大约3000到5000元人民币的入学保证金。时间跨度最长十几年，维权过程中学生和校方人员多次爆发肢体冲突，传出有学生遭教职员殴打致伤，最终在警方介入协调下，校方先退还该笔保证金。事实上，该校过去已非首次传出虐待事件，2024年就曾有一名学生在入学短短四个月产生了几万元的额外花费。家长到了学校后，仲目睹教练正在度施暴自己的细路仔，导致学生出现了精神障碍送医。这一次连串事件曝光后，外界再度质疑中国这类封闭式母校存在虐待问题。最新卫星图像显示，中共在南海有主权争议的西沙群岛宁阳礁附近鸭公岛上兴建全新军事设施。安全专家认为，中共正于宁阳礁建造其最大规模军事基地，未来一旦发生涉及台湾冲突，这个基地可能扮演关键角色。路透社25号报道，鸭公岛上三叉形建筑的确切功能虽尚未完全确认，但极可能是早期预警雷达设施的起步工程，用在支持未来宁阳礁基地运作。商业卫星影像供应商 Vantor 表示，最新影像拍摄于8月17号，相关工程早在今年3月到4月间就展开。路透社上个礼拜报道，中共已完成宁阳礁第一阶段工程，卫星图像显示，该礁已形成近6公里长的人工岛，并有超过3公里长的北极海岸线，被部分专家视为潜在飞机跑道。鸭公岛面积远少于宁阳礁，位于其东北方大约14公里处，两者同属西沙群岛西侧的永乐群岛。中共国防部并未立即回应置评请求。新加坡拉耶勒南国际关系学院安全事务专家许瑞伦指出，考量鸭公岛规模有限，该设施可能是某种独立观察哨，最有可能是雷达站。西沙群岛自1974年中共击败前南越海军后即遭占领，主张拥有该群岛主权的越南近年亦在度积极扩建南沙群岛的基地网络。俄罗斯燃料危机持续恶化，三名业内消息人士透露，由于国内柴油短缺未解，加上多家炼油厂在乌克兰无人机多次袭击后仍处于停产或者半停产状态，莫斯科计划将柴油出口禁令延长到9月底，仲发现从北约进口了能源。根据标普全球海上商品及其他船只追踪服务机构的数据显示，俄罗斯已开始从北约购买汽油。温德里克斯号邮轮几日前从土耳其梅尔新港启程前往俄罗斯，该船载有大约20万桶汽油。路透社知情人士的消息说，俄罗斯在7月8号到7月31号首次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其后又将针对燃料生产商的禁令延长到8月31号。与此同时，俄罗斯还禁止非燃料生产商出口柴油和车用汽油，禁令期限到明年1月31号。飞机燃料出口禁令持续到2026年11月底。俄罗斯副总理洛雅克强调，国内市场并无柴油短缺。他同时指出，已经有几家炼油厂完成维修并恢复额外燃料供应，但业内人士和地方实际情况显示，燃料供应紧张仍未全面缓解，部分地区加油站再度出现了排队和限购现象。另一边， 德国莱比锡哈雷机场4号发现一架载有爆裂物的无人机，俄国的情报机构可能是主谋。据悉，可疑的无人机在一架乌克兰安东洛夫航空公司货机附近被发现，调查人员亦怀疑第二架无人机可能在机场暂时关闭后冇几耐同一架敦豪货机发生碰撞。25号，调查人员又在机场发现第三架无人机，机场仲发现了大约50克疑似军用爆裂物黑塑金的物质。莱比锡哈雷机场是货运和军事后勤枢纽，北约和乌克兰安东洛夫航空公司都使用该机场运送军事物资。德媒引述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称，俄军情报部门疑似参与了这一起企图攻击事件，而俄罗斯否认了指控。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将到访的外国元首摆在宾馆足足4日，这个不单只是外交上的疏忽，更可能反映中南海自己都自己顾不掂了。五中全会前夕，中共高层到底正经历着几大的风暴呢？8月24号下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为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仪式。不过翻查整个时间线，就会发现今次安排相当反常。中共外交部早在8月17号已经公布约旦国王访华消息，国王本人20号下午抵达北京，21号由赵乐际出面接待。不过之后22号、23号甚至24号上午，习近平和李强都没露面，直到国王准备登机回国的当日下午，习近平才终于现身。一个国家元首到北京访问，竟然要等足4日才见到最高领导人，在外交上相当失礼。时评人梅凌霄梳理发言，这种情况今年已经是第三次出现。四月，莫桑比克总统查波访华，同样在临走前一天才举行欢迎仪式。同一个月，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访华，欢迎仪式甚至排到他离开北京当日。不够半年，三次将外宾等到最后一刻，但靠疏忽实在难以解释。梅凌霄认为，唯一比较符合逻辑的推论就是习近平身体临时出现状况，令日程被迫押后。这件事亦和最近发生的黑客事件对得上。上个星期有黑客声称入侵301医院，盗取一批机密数据，当中包括疑似习近平的脑部和右室扫描影像。梅凌霄从医学角度分析指，脑部影像上出现大片混水状密度不均，通常可能对应陈旧性出血或者是脑部病变。如果相关影像属实，就可能印证2024年7月三中全会期间外界流传习近平重病的消息。另外8月24号习近平和约旦国王一起检阅仪仗队时，步伐较为迟缓，而且有少少跛下跛下，亦被指同失部影像显示的受损情况吻合。如果习近平真是患病，连续出席江泽民纪念会和朱镕基追悼会两场高强度活动之后需要休息几日，亦不是完全讲不通的。不过健康问题只是表面危机，习近平眼前真正棘手的问题仍然是军队出现罕见真空。中共中央军委除了习近平之外，竟然只剩下一个张星文，一支200万人的军队，最高军事领导层出现这种状态，平时可能未必即刻出事，不过一旦遇上紧急情况，随时会出大问题。时评人江心哲判断， 军委咁重要，习近平唔系唔想重建，而系未必做得到。原因系佢揾唔到真正信得过嘅人，而军委第一副主席又必须系可以镇得住各大战区嘅老将。但系经过几年整缩，九成上将都被攞咗落嚟。因为咁，习近平要喺十月五中全会之前重新组建军委，难度相当高。咁习近平可以点样摆脱军权困局呢？历史上其实有先例。1965年，即是文革爆发前一年，毛泽东突然宣布军队取消军衔制，全军换装，干部四个口袋，士兵两个口袋，表面上看不出官阶高低。毛泽东当时表面是搞平等，实际上是要处理自己的军权困局。1955年受衔那批开国老将未必听话，而真正听命于他的年轻人军衔太低，又入不到权力核心，于是毛泽东取消军衔亦等于打破原有晋升规矩。从未入过伍的张春娇最后都可以当上总政治部主任。当心哲推论，如果有一日中共再次宣布取消军衔制，可能就是为蔡奇、李强这些从未着过军装的嫡系进入军委铺路。不过如果权臣蔡奇、李强手上有埋军权，习近平还可不可以继续维持一尊呢？习近平烦恼军队，老百姓就烦恼怎样生存。天灾加上极致的社会管控，令不少中国人的生活压力进一步加剧。台风简拉维登陆福建泉州，另一个台风紫檀就令广西再次遭遇洪水。8月22至23号，广西送了零明县一日之内录得303毫米暴雨，上游的水库开始泄洪，再加上越南左江上游同时泄洪，两股洪水夹击之下，凌明县城不到一个钟头水深已经超过三米，逼近二楼。居民甚至来不及准备，全城停水停电，通讯中断。有居民说当地已经连续第三年被水浸，而且一年比一年严重。四川乐山、河南驻马店亦有水库泄洪，河南玉米田距离收成只差20日，而家收成冻过水，更波及下游安徽至少四个乡镇，浸咗嘅面积超过180平方公里。老百姓倾家荡产嘅同时，有人上载汽车被洪水冲走嘅影片，竟然仲被举报下架。网络上最近亦流行一种历史对比，今年同1966年一样，都是农历丙午年，正好相隔60年一个轮回。1966年3月，河北邢台发生大地震，但是官方数字已经承认有8000多人罹难。两个月后，516通知下发，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天灾、高层权斗，再加上党魁对军权的焦虑，这些历史元素今日似乎一样都不少。亦正因为咁，网络上有人将今年称为文革 2.0 元年。文革时期，中共对人民的管控由社会关系一路伸延到思想，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监控对象。今日亦有类似情况。最新消息指，一名女子在抖音搜寻一句短剧台词，饭里有毒谁吃谁瓜，竟然收到派出所电话，被要求到场落口供，解释点解会搜寻呢句说话。另外有内地小老板将2000万元人民币转到海外地下钱庄，话以前可以做，不过而家已经唔敢接呢啲生意啦，甚至话而家转50000啊都可能受到关注。红二代王君涛最近喺扶摇工作室透露，习近平其实是坐在火山口上，官员普遍心怀不满甚至憎恨。不过中共每次召开党代会、中央全会时，每名委员旁边都会有穿便衣的特种兵，代表基本上只可以投赞成票。所以王君涛认为，想靠中央全会走程序去改变高层权力结构几乎是不可能的。 真正可能出现变数的地方，反而是习近平身边湛江直接接触他的人会不会突然发难。当年文革结束靠的是毛泽东等人病逝，那今次所谓文革 2.0 又会以什么方式收场呢？观众朋友你怎么看呢？你认为会不会出现王君图所讲由最接近习近平的人出手的情况呢？定是要等到习近平病重局势才会出现变化呢？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美国财政部在24号启动了经济孤立行动，针对伊朗扩大制裁。在第一波制裁入面，已经有差不多60个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了名单。我们见到包括有4名中国人和20间的中港企业。今日朝早的时候，特朗普总统针对伊朗问题再次刚刚发表了一个最新的贴文，入面表示美国海军刚刚通知我，霍尔木兹海峡公海区域内的所有水雷都已经被清除或者引爆。伊朗方面亦都已经了解到任何部署新水雷的船只都将会立即遭到系统性的摧毁。我们正在通过太空军密切的监察海峡的每一寸区域，同时呢亦都对浩山，大家知嗰处核设施对吧，所以浩山同埋其他另外三处已经被摧毁嘅核设施保持住监控。另外呢，特朗普总统强调针对部署水雷嘅行为，我哋正喺度严格咁執行零容忍政策。唔单止咁，今日朝早啱啱有一个好大嘅消息啊，伊朗同阿曼呢边达成框架协议啦。前段时间一直喺度商讨，喺度讨论，喺度谈判嘛。结果今日啱啱宣布咗达成框架协议，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入面强调提出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临时的联合海上通道，并且实施联合清除水雷项目。双方将会在未来继续进行技术性的磋商，寻求建立这一套永久的航道以及交通管理、资讯交换以及海事安全服务机制。同时强调双方将会继续开展技术层面的磋商，争取建立永久的航道。在见到声明入面强调，所有安排都需要尊重两国作为海峡沿岸国家的这种主权，并且呼吁和其他的海岸国家以及相关方亦都要开展协调和对话。我们见到这份临时协议，即是框架协议终于出炉了。另外呢，我们见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亦都表示说，美国已经是摸清了伊朗走私石油以及规避制裁背后的每一个节点，还有他的中间人和交易网络。目标呢是要切断伊朗支撑他这个财政的每一条经济命脉，直到伊朗方面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他同时警告说，持续和伊朗往来的国家都会面临美国的次级制裁。同时他亦表示，任何代表伊朗协助洗黑钱或者规避美国制裁的实体都有可能被逐出美国的金融体系。我们见到他强调说，未来几日内或者几星期内将会陆续公布更多制裁措施，当中包括一间大型金融机构，外界普遍分析认为可能同中国银行有关的。另外 Besson 还特别强调，提到中共，说中共不会因为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而获得豁免通行证。他说，我今日是要再次明确说明，没有任何人可以凌驾在美国制裁范围之外。如果他们协助进行相关交易，从而成为将石油转化为资金，再进一步转化为镇压行动这个整个体系的一部分，这样他们很大机会就会成为制裁的目标。我们见到在这场制裁风暴入面，中共是特别引发外界关注。从财政部公布的最新制裁名单入面，我们可以清楚见到，在香港公司方面，有一间名为思源实业有限公司的企业涉嫌充当采购敏感物品的中间人角色，并且协助受到美国、联合国和欧盟多重制裁的伊朗马里克、阿什塔尔理工大学非法取得各类关键设备，当中就包括了好像激光光学设备这类敏感物资。 被点名的中国人入面，我们见到有四个人，刚才提过是不是？其中一人叫李娜，她代表一间叫田洋实业有限公司，为多个伊朗客户采购敏感物品，还有一个叫天健柏，他亦都协助采购一种叫加速度计来的。财政部还指出，这一类仪器是可以用在好像导弹和飞机的导航和制导系统里面。另一名来自中国的个人名叫张丽美，他过去多次担任田洋实业有限公司的账单处理以及交货事宜的主要联络人角色。另外，李娜同时亦都是香港一间叫瑞普达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还是那间公司的唯一股东。而这个天健柏，他是深圳市一间叫神图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持股 50% 的股东。这间公司被指是专门为伊朗提供采购和找货源的代理服务。美国方面还认为，香港一间叫天翼科技有限公司是协助为伊朗的最终用户采购敏感产品，包括制动器等等。还有一间叫想成商贸物流有限公司是协助伊朗采购敏感的美国原产实验室设备等等。咁所以今次嘅制裁入面呢，仲涉及到另一个中港物流网络同埋多间香港公司参与嘅相关金融网络。除咗敏感嘅科技同埋采购网络之外，美国今次呢亦都制裁咗多间涉及伊朗石油运输相关嘅中国企业，仲有船只等等。咁我哋见到喺记者会上面呢，就有记者问到贝森特话，点解唔立即对伊朗实施更严厉嘅处罚，同埋呢点解冇话拒绝公布制裁目标国家名单嘅时候。咁贝森特就回答话呢，佢话我点解要将全球呢种金融体系搞垮呢。咁所以佢表示话，希望能够俾呢啲相关嘅国家又好，企业又好，一啲时间等佢哋逐步去切断同伊朗之间嘅关系。佢见到对于美国呢种经济孤立行动，中共方面亦都作出咗回应。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在25号表示，他说中国和伊朗之间的合作是在国际法框架内开展的，不应该受到任何的干涉或者是破坏。林健也都再次强调说，中方正在密切关注相关的事态发展，并且将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坚定维护所谓的自身合法利益。这个亦都是再一次强调要同美国对住做咗呢种姿态啦。另外我哋见到华尔街日报呢，佢哋分析认为话，如果美国进一步制裁协助伊朗石油出口嘅中国企业或者银行嘅话，可能会对中美关系，仲有就係全球嘅能源市场造成一个更大嘅冲击。但另一边呢，喺美中贸易战线呢条线上呢，我哋见到美国亦都正喺度酝酿新嘅动作啦。彭博社是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美国计划要在下个月习近平来访美国之前，对中国的商品再次加征新的 7.5% 的关税，来回应中国制造的这种产能过剩的问题，还有低价商品大量出口到全球市场的问题。我们见到这个也都是令到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税率可能要恢复回去之前的 20% 左右了。咁见到有知情人士嘅讲法显示呢，具体嘅税率目前係仲未最终敲定㗎。其实呢个係目前美国方面正喺度考虑嘅方案之一啦，亦都係先宣布较高嘅关税税率，然后呢但係会暂缓征收其他部分，亦都令到实际嘅税率会降到 7.5%。喺中共之前曾经表示过 ,20% 左右嘅水平呢係符合美中双方达成嘅贸易优战安排㗎，即係佢可以接受㗎。所以呢，美国官员认为话，即使是新的关税落实的话，都不至于话会打破美中之间为期一年的这个贸易休战期。同时呢，可能亦都不会影响到 Trump 和习近平预计要在9月底在白宫举行的会面。他见到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美国现在其实正在进一步收紧人员之间的流动。这个亦都成为了新的关注焦点。最新的消息显示， Trump 政府呢正在推动新的 H1B 签证的收费规定，即是提出对这类工作签证申请收取大约是 10.3 万美元的费用，比之前预期的10万美元中涨了一些。所以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2025年，大约有 12% 的 H1B 这种工作签证，他们的持有者全部都是来自中国的。 另外同时呢 ,Trump 政府亦都准备要吊销最多20万名外籍人士的商务和旅游签证。如果这个要是落实的话，将会是美国历史上单笔规模最大的批量吊销签证行为。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文件，还有就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显示，除非是受到法律挑战或者是计划改变，不是的话，美国这边呢国务院是预计要在未来在几个星期里面将会宣布吊销2016年至2026年期间签发了部分 B1 和 B2 类签证。咁呢类签证嘅持有人呢，佢哋曾经系申请美国庇护或者目前正喺度寻求庇护。所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Pickett 就表示，佢话我哋而家正喺度同国土安全部进行协调，嚟确认并且呢撤销嗰啲以短期访客身份进入美国，随后呢佢喺度申请庇护。仲有就系永久居留咗美国嘅外国人嘅呢种非法移民签证，咁对于可能会被撤销嘅数量，佢亦都系话目前呢佢话呢个流程仲喺度持续进行緊。所以撤销嘅数量呢目前仲系处于一个动态嘅变化之中。不过呢我哋见到美国官员系强调嘅呢个签证被吊销嘅话，并唔代表话呢啲人会被立即遭到遣返或者驱逐。而在美国收紧外国人入境和移民政策的同时，中国人的这种出境问题亦都受到全球关注。我们留意到大纪元时报最新的报道，他们成功获得了一份来自新疆公安机关的机密文件。根据这份文件显示，其实早在九年前，中共内部就已经秘密印发了一份叫做执法指南的文件。而且这份文件当时在中共内部是有一定程度的流传的。咁呢份文件入面就证明咗，而家全国口岸上演咗呢啲包括检查手机、审查社交媒体，仲有群体连坐等等嘅手段。其实早喺2017年就已经喺特定区域嘅出入境管控入面完成咗制度化嘅演练。所以分析认为，如果话当年呢种防回流系针对特定区域人群演练嘅一种特殊管控机制，它随着新版出入境管理规定的正式落地，今日舆论更加值得关注的核心焦点，就是这套原本用于中共所谓反恐的极端管控逻辑，是不是已经彻底打破了地域限制，正在一步一步演变成一个面向全中国普通人的出境铁路。我们看到这个也是令到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税率可能要恢复回去之前的 20% 左右了。咁见到有知情人士嘅讲法显示呢，具体嘅税率目前係仲未最终敲定㗎。其实呢个係目前美国方面正喺度考虑嘅方案之一啦，亦都係先宣布较高嘅关税税率，然后呢但係会暂缓征收其他部分，亦都令到实际嘅税率会降到 7.5%。喺中共之前曾经表示过 ,20% 左右嘅水平呢係符合美中双方达成嘅贸易优战安排㗎，即係佢可以接受㗎。所以呢美国官员认为话，即使是新的关税落实的话，都不至于话会打破美中之间为期一年的这个贸易休战期。同时呢可能亦都不会影响到 Trump 和习近平预计要在9月底在白宫举行的会面。他见到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美国现在其实正在进一步收紧人员之间的流动。这个亦都成为了新的关注焦点。最新的消息显示， Trump 政府呢正在推动新的 H1B 签证的收费规定，即是提出对这类工作签证申请收取大约是 10.3 万美元的费用，比之前预期的10万美元还涨了一些。所以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2025年大约有 12% 的 H1B 这种工作签证，他们的持有者全部都是来自中国的。另外同时呢 ,Trump 政府亦都准备要吊销最多20万名外籍人士的商务和旅游签证。如果这个要是落实的话，将会是美国历史上单笔规模最大的批量吊销签证行为。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文件，还有就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显示，除非是受到法律挑战或者是计划改变，不是的话，美国这边呢国务院是预计要在未来在几个星期里面将会宣布吊销2016年至2026年期间签发了部分 B1 和 B2 类签证。咁呢类签证的持有人呢，他们曾经是申请美国庇护或者目前正在寻求庇护。 所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Piggott 就表示，他说我们现在正在和国土安全部进行协调，来确认并且撤销那些以短期访客身份进入美国，随后却在这里申请庇护，还有就是永久居留了美国的外国人的这种非法移民签证，那对于可能会被撤销的数量，他亦都是说目前呢，他说这个流程还在持续进行着。所以撤销的数量呢，目前还是处于一个动态的变化之中。不过呢，我们看到美国官员是强调的这个签证被吊销的话，并不代表说这些人会被立即遭到遣返或者驱逐。而在美国收紧外国人入境和移民政策的同时，中国人的这种出境问题亦都受到全球关注。我们留意到大纪元时报最新的报道，他们成功获得了一份来自新疆公安机关的机密文件。根据这份文件显示，其实早在九年前，中共内部就已经秘密印发了一份叫做执法指南的文件。而且这份文件当时在中共内部是有一定程度的流传的。那这份文件里面就证明了现在全国口岸上演了 D 包括检查手机、审查社交媒体、还有群体连坐等等的手段，其实早在2017年就已经在特定区域的出入境管控里面完成了制度化的演练。所以分析认为，如果说当年这种防回流是针对特定区域人群演练的一种特殊管控机制，它随着新版出入境管理规定的正式落地，今日舆论更加值得关注的核心焦点就是这套原本用于中共所谓反恐的极端管控逻辑，是不是已经彻底打破了地域限制，正在一步一步演变成一个面向全中国普通人的出境铁路。
我们先看看中东局势，先撇开军事冲突，看看普通人日常开支。美联社最新披露的德克兰现况，一名母亲说可以买的东西越来越少，只是买牛奶、鸡蛋和厕纸，连肉都没有买，就用了8900万里亚尔。目前汇率已经跌至1美元对近200万里亚尔，创历史新低。伊朗的米价比以前贵了60%，通胀逼近70%，开战3个月就少了100万个职位。最讽刺的是，因为美军封锁，现在伊朗这个产油大国油站前面竟然排着望不到尽头的车龙。很多人都怀疑川普经济制裁的效果，不过伊朗高层最近就出现变化。哈梅内伊的孙哈桑哈梅内伊公开主张应该和美国谈判，他引用伊斯兰历史上的后代比亚和约，意思是战术性退让，为了日后攞返更多。坦白地讲，即是他们准备坐低倾，不过绝对不会承认战败。但伊朗快被打残的其中一个间接后果，就是中东另一个战场正逐步引爆。8月18号凌晨，以色列空军出动6架 F-35 隐形战机和22架 F-15 向叙利亚西北部一个空军基地投下8轮重磅炸弹，这里距离土耳其边境不够100公里。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示，发动攻击的原因就是要阻止土耳其军队进驻叙利亚。土耳其记者就说，以色列出动的军力显示已经准备好应对任何局势升级。土耳其和以色列突然在叙利亚撕破面，背后就是争夺权力真空。阿萨德政权倒台之后，压住叙利亚的俄罗斯和伊朗势力都被移走。土耳其的盘算是扶植一个真土耳其政权，建造一个统一的叙利亚，再将土耳其的势力范围一路推向地中海。不过以色列的盘算就啱啱相反，叙利亚越睡越好，绝对不可以被边境再出现一支强大而统一的军队。现在叙利亚的火药味正急升，以色列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25年来首次重返北线基地，起飞15分钟就可以对叙利亚北部实施火力压制。再加上以军总参谋长最近视察叙利亚南部占领区，外界担心以色列正筹划地面战。另一方面， 土耳其亦连夜将重型装备运入叙利亚。东地中海方面，土耳其海军开始出现在过去较少活动的海域，以土两国军舰碰面的频率亦明显增加。美国中东特使甚至警告，局势可能会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土耳其是北约第二大军事强国，而以色列又是美国最核心的盟友，两边一旦真的开打，美国帮边一边都会非常棘手，北约的集体防卫条约亦可能陷入瘫痪。面对以色列强势轰炸，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就讲了一句非常现实的评估，他说土耳其在纳卡、在利比亚都做过同样的事，所以在叙利亚一样做得到，亦没有理由不做，唯一问题是我们还未够强大，承担不起后果。军事记者计过一笔数，以色列 F-35 可以在150公里外锁定目标，而土耳其 F-16 就要逼近至230公里才可以发现 F-35。好可能土耳其空军仲未知道敌人在哪，就已经被人击落了。在实力差距和美国强力施压之下，目前以色列、土耳其和叙利亚方面已经暂时刹停，准备成立一个安全委员会。不过过去半年的局势演变已经改变中东版图，伊朗势力大幅削弱，无法再压住叙利亚局势，而叙利亚出现权力真空，亦令以色列和土耳其两大强权之间的缓冲区消失。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先来看几条快讯。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radar24 显示，一架从美国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起飞的美国空军 C-17 运输机，今日上午突然降落在莫斯科福鲁科约机场，引发了外界猜测。据知情人士礼拜二向美国 CBS 透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拉特克里夫目前正在莫斯科和俄方举行会谈。另外，除了上边提到的运输机，同时还有一支美国外交车队抵达，但俄罗斯方面此前表示不清楚该飞机抵达的具体情况。克里姆林宫仲称，本周没有安排和美国政府代表举行会晤。维街日报的消息指出，美国中央情报局在美国收集到显示普京动员准备和计划测试北约决心的情报后抵达莫斯科。美国国家情报副局长贝斯桑纳表示，拉达克利夫可能会见普京传达类似这样的警告，我们知道你打算做什么，你最好不要这样做。拉达克利夫在莫斯科停留大约四小时，在他前往俄罗斯首都的美国空军飞机已从兹鲁科约机场起飞。巴基斯坦军方和伊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刚刚对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透露，美国和伊朗已就停火协议条款达成了共识，其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航行。消息人士指出，双方预计将在未来几日内公布相关消息。据消息人士介绍，根据伊斯兰堡备忘录，将启动谈判同一轮技术性会议。伊朗和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似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阿曼外交部的消息称，阿曼和伊朗商讨了一套分阶段框架，用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航。该方案包括一条临时联合航运通道以及海峡扫雷联合行动。与此同时，川普礼拜二发帖文指出，刚刚收到美国海军的通知，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都已经清除或者引爆。伊朗已被告知，任何布设新水雷的船只都将立即且有条不紊咁被摧毁。川普话，我哋正透过太空部队 密切监视福尔摩斯海峡的每一寸土地，同时亦密切关注着皮克克斯山以及已被摧毁的其他三个核设施。我们对布次水雷采取零容忍政策，该政策正在全面生效。今日美元对伊朗里亚尔再次刷新历史低点，一度突破205万里亚尔。伊朗央行终于坐不住，今日突然宣布要透过银行体系向市场投放5亿美元外汇现钞，让商业银行再透过指定分行和兑换机构卖给企业和个人。如果市场需求继续增加，央行仲宣称这5亿美元的规模可以继续扩大。美国和加拿大贸易战持续升温，今日中午加拿大宣布针对川普政府宣布报复性关税，对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实施 15%-50% 的关税，其中将美国钢铁产品关税翻倍到 50%， 并对遭受川普关税影响的企业和人员实施价值75亿加元的救助计划。最新政策将在9月8号生效，而在川普这边亦是持续强硬，今日一早就接连发出了两则贴文。他先是在真相社交发文讲，美国正在认真考虑将安大略湖改名叫做美国湖。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川普总统表示，因为我们预计未来不会再同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做太多生意了。安大略省刚好是加拿大汽车制造业的核心地区，而亦是在这一轮冲突当中，早前安大略省长杜格福特还说，表示如果川普继续施压，这样加拿大亦可以反过来对美国断电，甚至将石油、镍、油、钾肥等关键资源都摆到反制清单上边。而川普的贴文亦算是直接回击福特的言论。不过好快川普又发出了第二则的贴文，这一次他突然表示永远不会干涉加拿大人讲法语。那这个是什么情况呢？主要是因为加拿大总理卡尼曾经说，在和美国的谈判中对魁北克的法语保护制度提出了要求，不允许在贸易协议中削弱魁北克讲法语的权利，所以今日川普总统等于是直接否认卡尼的讲法，就是美国要谈的是贸易，和加拿大人是否讲法语无关。可以说这一次关税争端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不过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关系一直是很难分得开，所以亦有人认为这一次贸易争端可能只是为了接下来谈判各自增加筹码。如果双方的高额关税真是落地，其实对两国市场都是不少的伤害。美国南卡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分析认为，这次争端最主要的问题是加拿大允许中国的钢铁和铝进入加拿大。当然中国企业的目的实际上是要通过加拿大然后再进入美国，而且加拿大已经允许中国的电动汽车进入加拿大。这样的话，如果美加墨协议继续保持有效，美国不增加关税的话，中国汽车就可以通过加拿大进入美国。谢田教授指出，实际这个争端起来的原因就是中共在这里继续地持续地渗透，持续地对加拿大和墨西哥施加影响力，这个背后的经济胁迫风险是显然的。谢田教授坦言，美国实际上是加拿大最大的一个市场，最大的一些产品进口来源，对这样一个重要贸易伙伴，两国之间还有文化、军事上的共同利益，他和美国闹翻，或者实际上是被中共利用，对加拿大是非常不明智的。中国规模最大的民办武术学校 河南嵩山少林塔沟武术学校接连爆发重大管理丑闻，包括教练羞愧施暴、学生遭残酷凌霸、被迫吞训，以及强扣保证金长达十几年，引发了毕业校友集体抗议同肢体冲突，引发各界强烈质疑。事件起因是八月初沈阳一名旺星的民众投诉指出，将十三岁的弟弟送往塔沟武校就读期间，前后用了几十万人民币请客，送礼托付教练照顾，未料弟弟仍遭受多重虐待，导致身心受创。校方随后通报证实，有四名教练及管理人员违纪，予以辞退并送司法机关。社交平台上更流出学生在宿舍和厕所遭霸凌的影片，画面显示多名学生被迫抱头下跪，甚至有学生遭强迫将手伸入端便挖取粪便来吞食。相关影片随后遭到火速下架，有报道指校方曾回应影片是诋毁，并称并未找到相关学生以报警，但网友表示坚决不相信辟谣，要求学校给个讲法。霸凌黑幕曝光后迅速引发连锁反应，8月21号到23号期间，8名毕业校友前往学校集体抗议，要求退还校方长期扣留每个人大约3000到5000元人民币的入学保证金。时间跨度最长十几年，维权过程中学生和校方人员多次爆发肢体冲突，传出有学生遭教职员殴打致伤，最终在警方介入协调下，校方先退还该笔保证金。事实上该校过去已非首次传出虐待事件，2024年就曾有一名学生在入学短短四个月产生了几万元的额外花费。家长到了学校后仲目睹教练正在度施暴自己的细路仔，导致学生出现了精神障碍送医。这一次连串事件曝光后，外界再度质疑中国这类封闭式母校存在虐待问题。最新卫星图像显示，中共在南海有主权争议的西沙群岛、宁阳礁附近鸭公岛上兴建全新军事设施。安全专家认为，中共正于宁阳礁建造其最大规模军事基地，未来一旦发生涉及台湾冲突，这个基地可能扮演关键角色。路透社25号报道，鸭公岛上三叉形建筑的确切功能虽尚未完全确认，但极可能是早期预警雷达设施的起步工程，用在支持未来宁阳礁基地运作。商业卫星影像供应商 Vantor 表示，最新影像拍摄于8月17号，相关工程早在今年3月到4月间就展开。路透社上个礼拜报道，中共已完成宁阳礁第一阶段工程，卫星图像显示该礁已形成近6公里长的人工岛，并有超过3公里长的北极海岸线，被部分专家视为潜在飞机跑道。鸭公岛面积远少于宁阳礁，位于其东北方大约14公里处，两者同属西沙群岛西侧的永乐群岛。中共国防部并未立即回应置评请求。新加坡拉耶勒南国际关系学院安全事务专家许瑞伦指出，考量鸭公岛规模有限，该设施可能是某种独立观察哨，最有可能是雷达站。西沙群岛自1974年中共击败前南越海军后即遭占领，主张拥有该群岛主权的越南近年亦在度积极扩建南沙群岛的基地网络。以上就是今日的希望快讯，我们下期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
希望
网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